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我们看到在邦迪海滩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动并通过了一系列全国层面的枪支与反极端暴力相关的法律改革。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和我们聊一聊枪支管理法改革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
您早。
张律师，相信您也关注了最近的这个枪支管理法律的改革哈，就是说根据您的观察，这次枪支法这个改革哈，主要有哪些变化呢？
这次的这个改革的话，它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比起以往，从四个方面来加强这个枪支的改革。第一个方面呢，首先它是要推进全国性的一种枪支回购计划，也就是说，以前它发出来的枪，它现在要回购回去。然后呢，从本质上减少这个民间的总的这个枪支的存量。然后特别是他针对的就是比如以前的话，他不是特别在意说你是否真的需要这样子，比如我喜欢有带特别功能的这种枪支，但这次他就会说，如果我并不是你想要，而是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我才给你配备这种你申请需要有特殊这种功能的，或者是这种级别的这种枪支。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它主要是收紧了这个枪证的审批还有续签的这种条件。那不仅仅是说你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去申请，而是它会对你的这个身份资格，还有就是你要报知你究竟用于什么样的用途，还有你的这个数量，它都会进行非常严格的把控。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对用枪的人的话，考核也会条件增加，比如说也要把你的精神健康考虑进去，你有没有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你有没有这种家庭暴力的历史，或者对其他社区的暴力历史，这些所有的信息都会被考虑进去，而不仅仅是你有没有犯罪记录。然后最后的话，他是设想是会要因为他现在讲是以全国的层面提出的，而不仅仅是说比如当时发生这个事件的新州，所以他是想提升联邦这个国家这一层的这个政府，还有就是各州各领地之间政府他们这个信息的交换共享，还有就是执法部门的协作，一起去推进这个事儿的话，他会希望能够比以前有更大的推进。
这次的这个枪支回购计划，我知道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霍华德政府哈有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枪支回购计划。就是这次的回购和以往，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刚刚强调的，首先是它回购的这个不光是数量，最重要的还要看这些枪的性质。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它会对于这个枪原来发枪的这些人是否继续续签，对他的精神状态这些，还有他的言论，还有各方面考察的细节会更加的细致。主要是这两方面比起霍华德96年的那个收枪的话，会有更大的一个更细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方向。另外可以能理解，因为毕竟现在计算机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还有数据收集的这个能力的话，政府已经超过了96年，所以他这样提出来的话也具有这个可以实施的一个基础。
就说我也看到不是每个州或者领地都是支持这次全国性的枪支回购计划的，是说要顺利实施的话，是不是州和地方政或者领地政府支持才能顺利实施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首先的话在澳洲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比如说它中央的这个联邦政府有很大权力的这么一个政治架构，所以说它如果下面有反对的声音的话，它必然要走一个流程，就是经过讨论和争辩，然后通过法案等，然后再到具体的部门执行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避免不了。但至少现在有人已经在这个全国联邦的层面提出了这一点，那么他只要被提出的话，就会有希望更深的去推进，即使可能这个过程是反复的，包括是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联邦层面刚才您提到已经这个通过了相应的法案哈，新法呢是您刚才提到收紧了叫枪支持有证的这个审批和续期的条件，就说收紧，它这里面的收紧主要包含哪些方面的？
它这个收紧的枪证审批和续期的话，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申请持枪证的时候的一个审批的严格性，另外一个就是后续的续期的这些长度，还有就是每年可能重新审批的这些环节会体现是收紧了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一般来说，您能再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在澳大利亚，如果以前没有持过枪哈，也没有这个持枪证，要申请这个枪证，然后到最终的持有枪支，大致需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大致就是首先你要去填写表格，然后至少要做这个犯罪记录。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也是通过你去披露一些你的暴力历史啊，或者精神病历史啊，就这些信息，然后来去做一个登记。包括就是你现在填写表格的时候，也要填你的持枪用途和你这个枪支的这个具体的细节，然后为什么这些细节是你所需要的。那我观察到现在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主要是通过这样的舆论还有法案的推进的话，让每一个公民都有这个意识。那如果有这个意识的最大好处就是，比如说我知道这一家有，或者周围的邻居知道这家持有枪支，
对，
那么他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个监督。就像我刚刚讲，其实他现在无论如何在这个国家你申请这个证件的话，申请时候提交的信息仍然是申请人去提交的，那政府的话除了比如无犯罪记录，还有一些公共上能查到一些暴力记录之外的话，他其实还是很依赖于提交的人披露的这个信息。那再加上他这个隐私法其实也很强，所以对这方面的话就完全变成某种意义上是提交人的信用程度决定了说他这个申请批准之后的话是否这个原来想要达到的收紧的效果能达到。那如果是他是一种舆论还有就是政策的形式推进，让整个社区有这个意识的话，那么好处就是社区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况，他可以通过举报的形式，那毕竟法案还有就是具体的执法人员知道这个是，如果这真的有出现给虚假信息还有就是不准确的这种申报的话，那他如果发现的话就可以对这个人进行很严格的处罚还有就没收等等这些流程。那这个层面的话才是这一次推进这样子这个收紧这种政策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想达到的一个效果和目的吧。
非常感谢张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做客我们节目现场的律师张卓轩的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是吗？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
您好，您请讲。
我想请问这个 possum 吧。在我们家呢弄得很肮脏很麻烦，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做了放 放到一个树林安全的地方，或者是不可以把它搬走？请问，
就是 possum 刷尾鼠，郑女士。
是这样子的，无论你想要对它做什么，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能自己去做，你最好是能够联系当地的 council 这个市政，然后跟他们确认的话，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比如说派一些人来对你进行支持，那最好的是他们能够做你去推进，因为你做的任何的处理如果不当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他们说你对这个动物造成了伤害等等。
那么还有这个野猫啦，可不可以？
都是就是这些，因为他们虽然可能达不到保护的这个程度，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这个就有可能会触犯到一些比较轻微的法律，这些其实对你本人的话也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最好的话任何这种野生动物的处理的话都还是要先跟市政去进行一个沟通，包括它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和损失的话，你都要取证，照照片录像，然后把它写成材料递交到市政，引起他的注意。如果周围的邻居也有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可以联系到一起去跟市政去沟通。
啊，好，
张先生，谢谢张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早上好，金姐。
早上好呀。
是这样的，我最近买了一个单反相机，然后呢最近在练习拍摄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法律上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拍景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人入镜嘛，你可能这个是不小心拍到的。我想就在澳洲来讲，它应该算不了肖像权，因为我并不用它来这个盈利，但是就是不小心拍到别人，如果别人就会有什么法律影响？
张律师，
洪先生，你说的是对的，主要的就是考虑是隐私权的问题，还有就是肖像权可能会更多的是有名人或者是他本身的肖像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那最可能的就是你会让别人，特别是小孩子的话，现在有除了这个隐私之外，很多还有关于人权方面，因为大家知道 AI 出来之后有很多出现人，包括社交媒体上的人，这个头像被盗用，然后去制作很多不良的照片，所以他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去保护公民权益的。如果说您无意照到了这些人，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些 AI 的方式去处理掉这些人在你这个画面当中的存在。那如果是你的照片要参加竞赛，或者是要做一些其他的商业用途的话，真的涉及到要用到这个人的形象和肖像，那自然是最好能够联系到这个人，得到许可之后再去使用。特别是许可的话，应该得到他书面的许可，这样子的话对您自己才是一个最大的保护。
那如果是就有些场所可能管理人员说你不能在这拍摄，那我肯定遵守，但如果比如说我不小心拍到了某个人，然后他过来要求我删掉，我也删掉了，然后他要求我离开的话，这个我可以拒绝吗？
我觉得离开肯定是你可以拒绝的，你如果是删掉了，然后跟他，而且他不可能比如说他过来抢你的相机看你有没有删，你可以有礼貌的说我们过来聊一下这个事情，我给你看我已经删掉，这样就可以了。其他的要求都是过分的。
好的好的，因为之前当然那个可能是青少年了，就之前也是甚至可能就没有无意间拍到，但是我删掉了所有的那个像所有的就是无论有没有，反正就当天所有的照片，但是他还来抢我东西，不过那个就和这个没关系了。谢谢律师。
谢谢洪先生的咨询哈，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Catherine， 您好。
哎，你好，是我是吧？
哎，是您，您请讲。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张律师，那个就是比如说像我那个房子的话想留给我儿子嘛，然后呢就说我们俩如果联名买房子的话，那最后就是百年以后的话，他要不要交那个印花税啊，
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的话，您联名的话，律师有没有跟你解释你是买的是一种叫 joint tenant 还是 tenants in common 的这种方式？因为这两个在法律上的话，您过世的情况的话，处理是有不一样的。
我不太懂啊，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是这样的 ，joint tenant 的话，意思就是你们两个的房产的话，其实就是一方过世的话，即使这一方没有留遗嘱的话，那么这个房子会顺理成章直接变到另外一个共有者的名下，他不需要走任何的遗产继承的程序。但如果你用 tenants in common 的话，就会变成需要以他只拿50%这个房产的50%，另外的50%属于你的这个遗产。那么要看你没有遗嘱，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就要看你，比如说你如果是有其他的配偶，或者是有其他人站出来说我有可能从你的遗产当中受益的话，那么你这部分的遗产就有可能会被其他人分掉，有这个风险在。所以如果你想觉得既然你们已经，你和你孩子已经是共同拥有这个房产，你想100%确定这个最低的风险的话，能把这个房产给到你孩子的话，那么最好确认一下您房产的时候买的话是买在这个 joint tenancy 就 joint 的这种情况下，而不是 tenant in common， 也就是大家各自按照份额去持有这个房产的情况。
明白了，谢谢律师。
好嘞，谢谢 Catherine 的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向律师嘉宾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喂，刘先生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你好，我以为还没到我。
您请讲。
首先，我很喜欢你这个电台，6点钟有时就起来了，就一路挂住你电台。但是我只是有几句话说一下给律师，知道？
您有问题咨询吗？
澳洲不能给那个平民拥有枪的啊！对，刚才前一个律师我问过他，他说啊，因为有的平民有枪呢，可以打猎啊，保护自己什么，这是不应该。半粒子弹都不应该留给平民。我今天去申请啊，我要保护自己，我要打猎，什么？那你担保我明天不喝了酒就乱打人吗？那个枪，你看那个邦迪那个，我看见了流泪了，拼命的打人，杀了15个人。
谢谢刘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哈，谢谢您。今天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做客现场的嘉宾张卓新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Hello， 嗨，你好。
你好，真的好
。因为我想请问一下，好像刚才那个房产遗嘱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房产，然后我跟我先生是那个 joint tenant， 就是两方，就是某一方先过世就留在另一半的，这样子。可是现在我想了，如果这样子，我想在我过世以后，我先改离散遗嘱，我那一半不要自动转到那个我老公上面，我要分给我的儿子，我有3个儿子，那可以吗？
就是刚刚讲到的，您必须得把这个joint tenant改变才可以，不然的话就很难实现这一点。除非你的儿子能够证明你设定joint tenant除有这个进行被压迫或者欺诈的情况才可以撤销。所以如果是您想要达到的话，就需要您跟您老公沟通，把 joint tenants 改成 tenants in common， 然后他50%，你50%。
一定要改，就是说那个 title 上面，我们一定要找
是的
律师帮我们先改好，然后以后
是的
50%，我就可以在那个
对，然后遗嘱，您要把遗嘱写明白，因为就算您改了50%之后，如果你不改遗嘱的话，那么根据不同州有稍微不一样的区别，但基本上您的配偶还是会跟您的儿子处在同样的这个身份上去分你的财产，之后他还是可以分掉一大半，之后剩下的才有你3个孩子进行分配。
嗯，这样子也、那如果这样子我改了那个啊房产改了就是50%50%，然后如果我过世以后，然后我的那50%我离下遗嘱，就说我的50%是分给我平均分给我三个儿子的、
是的是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老公还是可以，如果我儿子他们说他不要把那些股份卖掉，那我老公还是可以住在里面嘛，维持现状，住到他过世以后，那他那一份就留给我儿子，可以吗？
如果你想保证你儿子或者降低这个概率，你儿子可以有法律权利赶你老公走的话，你可以再做到一个，就算遗嘱上标明你孩子必须得要，就是虽然他们继承了之后，但是他必须得要允许你老公享有一个比他们优先的权益，也就是在那里居住到过世的权利，只有这个结束之后他们才可以处置房子、这些都可以在您的遗嘱当中体现出来。
哦，这样子，那我还可以在遗嘱里面说，如果万一我老公有第二位夫人，就是说我老公再娶，然后那个女人可以进来住，然后又把我那个三个儿子权利拿走嘛，我儿子可不可以有权说不让那个女人进来住吗？
是这样子，因为你仅仅是把能够住到过世的权利授予你先生一个人，虽然那个女人可能是所谓的叫做她的近亲、就近的家庭成员，然后也可以住在里边，但如果您说的，因为您的确有50%，如果您是有这样的纠纷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你先生还是有权利去争议说这个女的也可以住进来，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由法院来具体按照当时的情境来判断，究竟谁的需求更合理。但是有一点，肯定这个女的在法律上不可能会获得这个房屋你那一半的权利，这个是肯定的。但至于她能住进来的话，这个真的会存在争议，因为您可以理解，比如说当然从感情上来讲，你和你的子女都不希望这个女的会住进来，但是比如你先生当时有残疾或者有任何需要第二个人照顾的情况，那么他作为他的照顾人或者是他的最亲近的家庭成员要住跟他住在一起的这个要求可能也是，而且再加上可能比如对你没有经济上的补偿，因为有另外一半是你子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可能会根据这个人的需求，如果这个人提出来进行诉讼的话，是有这个可能性，根据这个需求说允许这个女的住在里面，但是可能这个他们双方给你们另一半的租金类似于这样的方式去解决，这是有可能的。
可是他是如果我万一就是说澳洲嘛，你住在一起在两年以后，不管你们有没有结婚，然后他也可以分我老公的一半的遗产的是吗？如果他已经住出来，就是当作是 partner 住在一起两年过后，然后如果我老公过世了，然后他是不是有权可以分我老公的那一部分的遗产呢？
这个的确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他的比例的高低其实也是根据具体情况，他对他跟你老公之间的关系付出，还有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的真正的贡献是多少来去由法院来判定的。那么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如果你先生可以的话，他在进入这个关系之前就跟对方做好一些协议约定，比如说我会给你一些经济的补偿，但是只会限定在哪个范围之内，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特别是他们两个先要有一个协议，这样子就是
是的。
因
为就相当于我没有欺骗，因为多数到了后期，第一要不然就是这个人去进入这个关系之前他是本身就是想要去多分财产的，那要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觉得心里不太平衡的，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在大家进入这个关系之前的话，对财产就有一定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大家去说明，没错，然后有一定的给他进行一定的补偿，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心里比较平衡的话，那么后面后期出现纠纷的可能性就会比较低，再加上您自己有一半的话已经是保证自己孩子的继承这些的话，那么可能另外这样子多重的这种制度还有就是设计之下的话，那么这个您先生的一半可能会被不良的人去侵占的或者分掉的可能性会比较低一些了。
那如果就是说万一在法律上我们讲不过去，那他也只能拿走我先生那一半是吗？就是说他也不没办法抢走我的那一半给三个儿子的，对吗？
那最坏的情况是比如你先生完全被他操控写了遗嘱说把他自己的那一份全部给这个女人的话，那么就会像你说的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即便是这种情况，其实这个资产如果够大的话，你的子女仍然可以去挑战那个遗嘱，根据他们具体的情况。但是就像您说的是对的，那么您过世的时候，因为您的50%是 tenants in common 的形式，属于你个人的财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是可以基本上是可以保证说保护你的财产是能够给到你的子女的。当然如果你先生他去挑战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安排，比如说他认为说他的情况应该比你子女要多获得，也就是说他去挑战你的遗嘱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你这个会被挑战。但如果当我们谈到的是最坏的情况，但如果正常你按照这个设定的话，一般绝大多数情况大家都会按照这个设定的约定往下走，很少会主动提出来去挑战。而且他主动挑战的话，一般也是需要让法院考虑的情形的话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您可能做得到的最高的保护就会是这样子了。
那就是我先跟我先生沟通，就是大家同意了啊，他也是一样，他的另一半也是，如果他先过世，他也就是给我一半，然后还给那一半给孩子，那个大家就比较平均了嘛，他也不会有什么就是说啊，
是的，是的，
谢谢林女士咨询，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
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ames， 您好。
哦，早上好。
早上好。
麻烦你啊，主持人麻烦你和张律师麻烦你，我想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住的房间旁边呢有个健身房，它呢是24小时开放，它呢音乐呢没有停过。我到那个市政府去反映了，但是他呢还没有改变，怎么解决？
是这样子的，可能 James 你没有别的办法，第一就是通过 council 去lodge complaint， 然后如果周围有其他的邻居也有这个反应，可以联合起来去。那如果这个无效的话，你可能是要去法院申请禁令，要求他们禁止他们在某些时间段去进行这种对你的这种音乐对你的骚扰。那么这个申请这样的禁令的话，费用就会是比较高的，但是可能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忍受的话，这也只能是最后的一个方式。
好，谢谢啊，麻烦你。
好嘞，谢谢 James。
谢谢，
祝您顺利哈。像张律师，如果是申请这个法庭禁令的话，不请律师可以自己申请吗？
基本上不太可能。像这种，因为这种禁令的话，一般都是要到 Supreme Court 去，就是最高级的法院去做申请的，然后你要提供大量的证据，还要走一些流程的话，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是比较难个人去申请的。所以可能普通人如果负担不起的话，更多的会考虑的是跟周围的邻居一起到 council 去进行反映啊，去跟 council 去沟通，这个的话可能会容易过直接去聘请律师去申请这个法院命令。
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啊，留一点时间回到这期节目的本身的话题哈。刚才有听友就是说这个希望这个所有的普通民众都不持有枪哈。一般呢在网上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网友评论啊，就是在澳大利亚只要你想这个申请这个枪证谁都可以申请。对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一般来说在澳大利亚出于哪些目的或原因可以申请枪支呢？
我想刚刚那个刘先生已经提到了，一般就是讲的是狩猎活动。还有就是比如是职业需要，你是做安保的，或者是你在野外进行一些操作，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些什么野兔啊野猫这些，如果它泛滥，包括袋鼠也是需要有专门的人去控制这些数量的。然后还有一些是现在比较少见了，那主要就是收藏用途啦，还有就是有一些体育射击俱乐部这样的需求。
非常谢谢张律师的介绍和分享以及做客本期节目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的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还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